《八仙得道传》，作者清朝无垢道人，演播子飞。《八仙得道传》第97集，魏防湖暴君造长城，阴营客小孩与怪物。铁拐先生对何仙姑说了：“
哎，当初啊，我也是为这事儿心中万分不安，也曾元神出窍前去昆仑请命祖师，才知道长城乃是害在一时，利及万世。也是秦政的气数不久，天生厌气，所以借他的手成此大功。哎，只是百姓可怜呐。但天意如此，不经这等大意，天下不能肃乱，这真主就不能崛起，人民水火也难超脱。与其零星受罪，终究不免这一劫，不如以此一劫于筑城，劫完长城，暴君恶贯满盈，也算是造化巧思，害人用以救人。我见过祖师之后回到京城，长房又苦求我度脱，我因见他一片赤心，就用了个计策。正值朝廷到处拉夫的时候，我就画个公差到他家里，替他送去一封信，说长房已被拉去修城，已绝了他们家人的念头。
仙姑听到这句话又笑起来了，哼，这就是了，怪不得我那天亲自去访问费家的人，见了我他们那种古怪的情形，原来他们胆小，生怕再有灾祸降到别人身上，因此缩了头，不敢出来招惹是非了。哎，请问师兄，如今长房却在何处？
现在这长城已经开工了，听说限期要完工的，所以需用的钉夫着实不少，大约几十万是跑不了的。这北方啊，还有一个可怜的女子婚期在即，不知怎么被坏人瞧见了，说她容颜美貌，秉之了朝廷，那无道的昏皇帝下旨要将她纳为妃嫔，这女子守制坚决不从，皇帝恨极了，便将她的丈夫姓名挂入集中，发配去修长城。可怜这丈夫啊，是个文弱书生，如何能担任这等苦工？况且秦皇有心和他作对，只是差个罪名可以杀他，所以发送丁急，但凡稍有借口，老早就送了他的性命。但如此情形，这人的性命终究比别的壮丁来得危险。别人既有力气能做工，又没人作对，将来完工之后总可以回转家乡，至于他，一则没有力气做苦工，二则对头太大，到了那边不用说别的，只要做工不勤这四个字，就可以早打夜骂，置他于死地绰绰有余了。那女子倒是有志气有才情，她知丈夫此去必无生还之望，一面朝廷又天天派人来劝诱，要她回心转意，丢下这遭难的丈夫去做那荣华富贵的妃子。那女子已知丈夫之事无可挽救，却不能不做保全性命的方法，便假装同意了入宫，只是要求亲自将丈夫送到北方，以尽夫妻之意。那些劝说的官员带她问过昏君，倒也应允了。女子为了要取信于夫家，所以到了丈夫家中，对着公婆丈夫请求即日和丈夫草草完婚，方可同行上路，一则长途无男女之嫌，二则免得人家怀疑她变心改节。她夫家呢，也感其贞洁诚实，一切都应了她。成婚之后啊，第二天就跟丈夫一同上了道，一路上因她将来是皇宫中人，少不得沿途有人坚守保护，那女子趁机摆出她未来皇妃的身份，处处维护她的丈夫。这一对夫妇现在已在难中，我算定他们此去都无生还之望，我还有一个同道中人可怜他们，偏偏要逆天行事，此人现在幽州， 正和宫中人相持不下，其实这都是没有意义之事。但我纪念着道友不能不救，又感怀那女子可怜，更不能不替她留些纪念在人世间上。再则也想把女子生魂收渡了，待她转世为人，如有仙缘，可以趁机造就。这事儿我派长房前去办理，但恐怕他道力不足，办得不够妥帖。且等时机到来，我和师妹同去走一趟如何呀？
仙姑听了之后很高兴啊，世上有这等女子，我们能够救她渡她，那是我们的幸运，她请师兄千万要把我带去。
铁拐先生笑了，这有什么关系，不但你可以去，阿全如果愿意去玩玩，那也未尝不可同行啊。
钟离权一听说自己也可以一起去，哎呦，开心的满地本本乱蹦。何仙姑突然想到，这秦皇如此残暴，师兄这样的道术如果一剑了结了他，岂不是为民除去一个大害，何必零零碎碎辛辛苦苦地做这等事情呢？
铁拐先生一听仰天大笑，师妹呀师妹，你这修道多年，难道连劫数之理都不明白吗？大凡劫数所在，别说免不得，就是要把劫数小一些，时间短一些，都万万做不到。这秦皇生性残忍，当然不做好事，然而这也不是他自己所能做得了主的。老实说，他也不过是应劫而生，替劫数做个运行使者罢了。他以皇帝之尊尚且不能自主，何况其他呢？仙姑听了恍然大悟，从此铁拐就专心教训钟离权，并将仙姑不足之处一一加以指点。好在仙姑本有根基，钟离权又有溯源，都是极易指教的，不上几天就很得了些实在功夫。这天铁拐先生忽然对二人说道，哎呀，算算日子，费长房快来了，阿全你去迎他一程。
钟离权听了愕然，啊，这弟子不认识费长房，而且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，那怎么接得着啊？
废话真多，我叫你去你只管快去就是了，用得着问这么多吗？
钟离权不敢再说了，闷闷地出了家门，顺着村北的方向走了下去。从午后走到晚巴晌，眼看这天色可就暗下来了，前面有座大山挡住去路，如果要前进必须得越山而过。钟离权终究是孩子心性，也没想到这山有多高，路有多远，光靠两脚倒腾着走，不知道得多少日子才能翻过这个山峰。而且他身边又没带干粮，这饥饿起来哪里去找食物呢？还有随身兵器也没带着一件，万一遇见野兽靠什么抵抗？这许多困难问题他可一桩都没想，反正年轻气盛，鼓足了劲头，一步步他可就上了山了。走了多时，天色已经全黑下来了，虽然有月光，但风大云深，只有些微的月光从云层中透了出来，连山上的树木都分辨不清，更瞧不出东南西北的方向。入夜之后，山林中传出越来越频繁的野兽嚎叫的声音。钟离权到了这个时候才觉得自己有点走冒了，但下山不赶趟了，而且压根找不着下山的路。啊，这孩子年龄不大，但性格强硬，从出世到现在经过了多少危险困苦，压根没叫过一声苦，是没流过一滴泪，何况这时候又拜了神仙师父啊，对于师父的信仰之心非常坚定，无论处境如何的危困，他总认定我师父绝不会骗我。就看他小小的身子孤零零地站在荒山之中，仰首则星月暗淡， 侧目则鳞密山深，说不出的诡异可怕。就在这时，忽然传出一阵他从未听过的凄厉尖叫之声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收听。